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六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十节。在神永远的计划中，神要与他所创造的人永远同住。神的旨意启示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，就是在人堕落之前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于是神使亚当沉睡，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，并且吩咐他们，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人类的第一个婚姻中，亚当是基督的预表，夏娃是教会的预表。夏娃出于亚当，就像教会要出于基督。夏娃要嫁给亚当，与亚当二人成为一体，就像教会要嫁给基督，并且与基督合一一样。这是神在永远里就已经定下来的旨意和计划。这一个神永远的计划要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才完成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二十一章已经来到了新天新地里，撒旦也已经被扔到火湖里，罪的问题不再存在。教会已经装饰整齐，可以与基督匹配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在神永远的旨意里，教会是一个团体的人，要嫁给基督，成为基督的心腹。这是神在永远里定下的旨意，与罪没有关系。罪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才出现，罪化身成一条蛇引诱夏娃，违背了神的诫命，吃了神吩咐不能够吃的果子。罪就从一人进入了世界，并且打乱了神原初创造的次序。因此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，就是整本圣经去掉前面两章和后面两章，就启示了神的救赎计划，并且神来恢复人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和计划中。虽然人犯罪堕落了，但是神要基督迎娶教会成为他的心腹，这个计划没有改变。创世纪二十四章就记载以撒娶利百加为妻，这个事例也是基督迎娶教会的预表。这个事例发生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。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例中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以撒是基督的预表，亚伯拉罕是父神的预表。而在创世纪二十四章，亚伯拉罕差遣一个管理全业的老仆人回到他的本地本族，要为以撒娶一个妻子，这个老仆人就是圣灵的预表。父神差遣圣灵到世界里去寻找与以撒同族的人为以撒的妻子。圣灵找到的那个女子就是利百加，利百加就成为教会的预表。也就是在人堕落之后，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借着死而复活完成了救赎，就是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，又差遣老仆人去寻找利百加。既然找到了利百加，就把利百加带到以撒面前，给以撒为妻。因此利百加也是教会团体的预表。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教会必须装饰整齐才能够嫁给基督。但是教会如何装饰整齐呢？这和每一个圣徒又有怎么样的关系呢？或许你会觉得教会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不如在教会中躺着干，时候到了就自然成为心腹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 我们要感谢神有雅各这一本书，这可能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本书讲到基督要迎娶心腹，而这个心腹可以应用到每一个圣徒身上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圣徒都要知道生命成长的四个历程，并且要长出一定的身量与基督匹配，才能嫁给基督。当然，每一个圣徒根据自己爱主的程度、自己奉献的程度以及跟随主的程度，会长出不一样的身量。而教会要成为一个团体的心腹，就必须由每一个圣徒依照他长出来的身量，而会有不同的表现。有的是童女，有的是妃嫔，有的是皇后，还有的是走过了四个生命成长历程的圣徒们，他们是最特别的一组圣徒。人的道德观念只适合人，不能用来衡量神做的事，因为人是有限的，神是无限的。在神与人的关系里，神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唯一的，因为神的一小部分就是我们用尽一生也经历不完，而每一个人把他所经历的那一部分分享出来，我们众人合在一起，才有可能认识一点点神的全貌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十九节这么说，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反过来说，神也会把每一个人依照他的生命长成的身量而安置在不同的位置。有了这样背景的认识，我们来读第八节，有六十王后，八十妃嫔，并有无数的童女。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三节四节，所罗门有妃七百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三百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归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所罗门王是人，娶了太多外邦的妃嫔，这些妃嫔就成为所罗门王的网罗，成为所罗门王堕落的原因，也因此使得以色列国分裂，失去了神的祝福，走下了灭亡的结局。这是在人的层面，人的爱都是有瑕疵的，因此神给人是一夫一妻的定命。然而神的爱是完美的，是牺牲的爱，是舍己的爱，神的爱又是永远的、无限的。从神的层面，所罗门王的众多妻子妃嫔正好预表了基督的心腹，就是教会，而教会是由众多圣徒所组成的。主就说，在这些众多圣徒当中，有六十个王后，八十个妃嫔，还有无数的童女。这里的数字和名称都是有属灵的含义，不能够照着人的制度来理解。比如说，在人的制度里，一个王只能有一个王后，并且在王后之上不会有更高的位分。但是这里却有六十个王后，还有八十个妃嫔。因此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个经节。王后是指圣徒长出了成熟的身量，能够与主一同执掌王权。六十是六乘十，六是人的数字，十是人的完全数。六十就说出人长出了完全的身量，并且有了与主一同升天的经历，认识了物质世界背后属灵的本质。这些是走过了第三个阶段的圣徒，他们够资格与主一同掌权，一同征战，他们成为主的王后。八十个妃嫔，八是复活的数字，十是人的完全数。八十是能够完全答应主复活你的呼召，结出了圣灵的果子。 有份于神的性情，也就是走过了第二个生命成长阶段的圣徒们，他们长成了主的妃嫔。另外还有无数的童女，就是那些已经蒙恩得救并且开始爱主的圣徒们，他们都还在第一个阶段的生命经历中，他们的人数应该最多，所以就用无数来形容。他们的生命还需要成长，经历还需要更丰富。除了这三组人之外，当然还有最特殊的一组人。我们来读第九节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，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。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，王后妃嫔见了他也赞美他。这一个走过了第四个生命成长历程的圣徒，就是最特殊的一组人的代表。这组人的数目应该是最少。主对他的称呼很特别，我的鸽子是指他对主的纯洁专一，他不以自己的属灵得着和成就为傲，反而降卑自己，并且单单纯纯的仰望神，倚靠神。能走到这个境界的圣徒们应该都有了年纪，或许是七八十岁了，他们却能够像孩子一样单单纯纯的倚靠神，这实在难得。我的完全人 KJV 是翻成 undefiled 的，就是没有玷污的，主看他是完全圣洁，没有瑕疵。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，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。母亲预表恩典，他是在基督的恩典中生的，也是借着基督的恩典养大的。他一直经历基督的恩典，并且借着基督的恩典得着更新，得着供应，得着成长，并且成型。他成为基督恩典的标本，他成为那独一的，也是主所保爱的。前面我们说过，主是无限的，而我们是有限的。在我们的感觉和认知中，自己都是主独一的，也是主所保爱的。在这一组最特别的圣徒中，他成为代表。当然在数目上他不是唯一的一个，众女子见了他就称他为有福。众女子就是前一节那无数的童女，他们都刚开始爱主，跟随主，还在第一个阶段的生命经历中，对于圣徒能够达到的高度以及圣徒必须走过的历程，他们不是那么清楚。但是他们认识这一位是特别的，和他在一起觉得舒服，并且能够得着供应，因此就称他是有福的。在他们的认知中，他蒙了神特别的祝福。王后和妃嫔是生命成长到了一定的地步，他们有了更属灵的经历，他们的生命更老练，他们真的认识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境界是非常特别的，因此他们都赞美他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的赞美都要归给神，但是这个圣徒已经长到一个地步，完全与主合一，赞美他就是赞美主。因为当一个人完全与主合一，得着主就得着了万有，这是何等荣耀。我要再一次强调，不能够用人的道德观念来衡量我们与主之间的爱情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主的情人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尽情享受主的爱情。因为主的无限和我们的有限，我们众人之间没有竞争的关系，正好相反，是互相成就，互相激励，接着来在一起分享与主之间的爱情，众人都能够得着激励，更爱主，更快跑跟随主，并且还能够称赞那些跑在我们前面的，因为我们可以踩着他们的脚踪，也经历他们所享受过的爱情。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13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撒种的比喻，那里说到生命的种子撒在四种土里，这四种土就预表四种人的心， 也可以预表一个人的心经过了四种改变。一开始是在路旁，他的心太硬，种子根本不能生根，就被飞鸟吃尽了。后来心变成了土浅石头地，表面上有一层土，生命的种子可以发芽，但是土下面隐藏的石头太多，以至于根不深，被日头一晒就枯干了。这心后来变成了荆棘地，生命的种子发芽了，生根了，也开始成长了，长大之后却被荆棘挤住了，以至于没有办法结实。其实这个人蒙恩得救了，并且也开始跟随主了，就如同雅各二章二节所说，他是百合花在荆棘内，因为胜不过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使他没有办法结果。他得救了，却没有得胜。他一直留在第一个阶段中，他就是那无数的童女中的一个，他需要成长。后来，他的心变成了好土，他就能够结实。他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在成圣的道路上有了显明，并且开始有份于神的性情。结实有30倍，有60倍，有100倍。落在好土里的都是得胜者。结30倍的，就是在三一神的供应中答应了复活的呼召，走完了第二个阶段的历程，他们长成了主的妃嫔。结60倍的，就是在人的限制中长出了完全的身量，他们走完了第三个阶段的历程，成为关锁的圆、禁闭的紧、封闭的全圆。他们完全属于主，他们长成了主的王后，能够和主一同掌权。而结实100倍的，就是这一组最特别的圣徒，他们越过了人的限制，长出了最成熟的身量，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他们走过了第四个阶段的生命历程，成为最特别的一位，也是主最宝爱的。主给了这个圣徒最高的称赞。这个圣徒跟随主的道路也走到了尾声。接下来从10节到14节，就带出这个圣徒生命历程的结语。这四节是四组不同的人说话。第10节是圣灵起来为他做见证。11节、12节是他自己的回应。13节上半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呼叫。13节的下半就是主最后的回答。我们先来读第10节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？在这个圣徒生命成长的历程中，圣灵一直都在，并且参与。圣灵也经常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以第三者的姿态发出声音。在3章11节，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这个圣徒已经长出了相当的身量。紧接着教会圣徒对他的赞叹，圣灵就接着见证说，这位圣徒是主订婚的时候戴在头上的冠冕，现在他走过了第四个阶段。紧接着主对他的称赞，圣灵就出来再一次做见证，并且是以问话的方式来见证这个圣徒所长成的美好身量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他有了眼锐的眼光。在他生命成长的历程中，一开始神称赞他有鸽子眼，是因为他向着神是纯洁单一。接着神称赞他的眼如鸽子眼在帕子内，因为他单单注视主，并且自己主动的与世界隔绝，他躲在帕子内。现在到了第四个阶段，他有了与主一样的眼光，他向外观看， 就是向前看，向四周看，他的观看如同晨光发现。这就是箴言四章十八节所说的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他如今已经完全与主合一，他不再在黑夜中，他的眼就像晨光发现，就像黎明的光，有主的同在，并且是越照越明，越照越亮，美丽如月亮。月亮没有自己的光，是反射太阳的光，月亮还照在黑夜中，帮助那些留在黑暗中的人。它如同皎洁的月亮，成为他们的引导，成为他们的帮助。圣灵这样的见证正好回应了主对他的称赞，美丽如德撒，得着众人的喜爱。皎洁如日头，日头一般是用来形容主的，主是那公义的日头，但是现在他已经完全与主合而为一，他也是皎洁的日头了。圣灵这样的称赞也是回应主对他的称赞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因为他已经完全奉献，他已经完全去除肉体，他讨神的喜悦，与主合一，就和主一样的皎洁。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，这是对仇敌撒旦说的，他穿上了主全副的军装，他起来与撒旦征战，并且胜了又胜，高举着得胜的旌旗。圣灵在这里的称赞与主对他的称赞完全一样，圣灵是用赞叹的口吻问这一个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？因为他走过了四个阶段的生命成长历程，现在他完全与主合一，他成为一个得胜的圣徒。他不仅得着主的称赞，他还得着圣灵的印证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从一开始你把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心中，你就盼望我们的心能够长成好土，并且生命的种子可以结30倍、结60倍，甚至结100倍，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度量能够像妃嫔有份于你的性情，或者更进一步像王后能够与你一同掌权，或者你最盼望的，我们和这个圣徒一样，走过四个阶段的生命成长历程，成为最特别的一个，就是那能够结实100倍的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有这样的渴慕，就求你怜悯我们，赐恩典给我们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供应我们，借着我们读你的话语，借着你在环境上的制作，让我们都能够长出一个讨你喜悦的身量，祝福我每天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